平安啊，每次都问平安，真的平安吗？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哈、啊。如果神帮我那一点点搞定呢，我真的就平安了哈、在教会的年历当中哈、圣诞节来到之前的前4周，我们称之为降临节哈。紫色的那个部分哈，event 降临节表示什么呢？将要来临，什么将要来临呢？是一个在这个词在罗马的时候呢，是形容一个皇帝啊，一个皇帝或者一个重要的人物将要来的时候呢，人们会提前预备啊，把这个街道打扫得非常干净啊。凯旋归来的时候啊，装饰这个城市啊，布满这个横幅啊，来欢迎啊。早期教会就借用了这个词啊，将来形容一个更伟大的来临，一位和平的君王啊的降临啊。那降临节这4周呢，就提醒我们啊，这位君王的来临啊。那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为了纪念他已经来到了哈。就是2000多年前啊，耶稣啊为我们已经成就的啊，他的诞生啊，他来这个世上啊。那另一个方面，对我们当今的基督徒的一个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基督将来呢还要再来，那我们在等候。那基督徒是一群我们讲是一群拥有这个已然和未然的啊，这中文词翻得有一点点拗口哈，就是英文叫 already 就是你已经得到了，但是呢，not yet but not yet 就是还没有得到的啊。耶稣为我们降生，他来到这个世上，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啊，已经解决了死亡的问题啊。然而，这个世界依然存在着不公啊，不义。仍然有黑暗，仍然有逼迫世上的人还是在犯罪，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不相信我们当中的人都不会犯罪哈，所以我们就生活在这种已然和未然的尚未完全的过程当中哈。基督徒渴望耶稣的再来啊，也在等候基督的再来，所以在降临节的这4周当中啊，很多的教会来用这样一个节日来提醒我们警醒的等候啊，操练主耶稣再来之前啊，他给我们带来的4个核心的祝福啊，就是旁边那个四个的蜡烛哈，我们的粤语堂、国语堂在楼上大厅崇拜的，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啊，每一周点亮一根的蜡烛，每一根蜡烛代表不同的意义啊。国语堂也考虑一下哈，我们是不是明年有这样的一种仪式来提醒我们啊？第一周就代表上一周了，就是上一周是降临你的第一周啊，代表希望、盼望 （hope） 啊。今天是第二周啊，平安，然后是喜乐啊。第四周是这个爱啊，到圣诞节就是中间那个蜡烛啊，耶稣来到世上提醒我们第二周就是带来这个平安啊，peace 平安。说到平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心中是怎么样一幅的画面啊。基督徒每一次通常每一次牧师讲到跑到台上第一句话就是弟兄姐妹平安啊。而不是，这也是有历史的啊。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通常第一句问候就是这样哈：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但是真的平安吗？我们真的每一天都有平安吗？想到这个，哎呦，这老父亲身体不好，心里就不太平安啊。想到孩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对象哈。心里又有一点点的不平安啊，血压太高也不平安啊，身体这个背痛也不平安啊，还有想到一个坏人，气得我要死啊，心里也不平安哈。 如果说到平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是什么样的一幅的画面啊？可能是和平鸽啊，飞很多和平鸽飞到天上啊，或者是一个平静的湖面哈、啊。有一个富翁哈、啊，他建了一个很大的房子，他想这个大房子中间放一幅什么样的画呢？啊，什么都不缺，家里面哈啊，他说平安啊。平安是他最渴望的，家里什么都不缺啊，说明有钱人还是缺平安的哈。如果把平安挂在这个墙上呢，说不定真的是可以保平安的。我们看到有啊，国内很多就是开车的时候在车上挂一个哈，平安哈，啊，那个这个富翁就请了当地最著名的两个画家请他们。画两幅画，他要选其中一幅画挂在他那个这个门厅的这个大的墙壁上哈。那第一个画家就画了这一幅，风和日丽哈，暖和的太阳照着一片稻田，那田间的溪水树木、房屋都是烘托出一种平静安稳的气氛啊。这个富翁呢对这个画很满意，他就拿了啊，然后他就去第二个画家那里去拿哈。第二个画家是以他的思想啊比较深邃而闻名的哈啊，然后他就去了，那个画家说画就在这里，你要就要把你要就拿走，不要就留在这里哈，就是这样的一幅画。哪里有平安呢、啊、惊涛骇浪、悬崖峭壁啊，波涛汹涌、狂风暴雨啊。不过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呢有一棵树啊，这棵树的树枝好像都快要断了，树上有一个鸟窝啊，那小鸟还居然在这个鸟窝里面能够睡觉。我不知道你拿到这两幅你会挂哪一幅，我肯定挂第一幅哈，所以这幅挂在画家里面很吓人，你好像房子快要倒哈，很吓人的。今天经文讲到这个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都报名上册啊，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个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啊。约瑟也从加利利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啊。路加福音描写耶稣出生的背景，那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皇帝呢，这里面讲到罗马的皇帝叫凯撒奥古斯都，其实他是一个称谓哈，他的名字叫乌大维哈，中文翻译成乌大维哈。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平安的时代呢？从罗马的历史，如果你去看罗马的历史的话，那个时候称为罗马和平啊，或者说罗马盛世哈，我们也有盛世，大唐盛世，罗马盛世哈，罗马和平啊 ，Pax Romana， 就是耶稣在世上的33年就活在这个时间哈，从公元前的27年到公元后的180年，200年称为罗马和平。那真的和平吗？对罗马来讲哈，真的是和平，因为他结束了罗马共和统治的时代啊，开始了君王的时代啊。凯撒奥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的君王啊，结束了内战啊，疆域稳定，而且罗马的疆土达到了历史上当时的一个高峰啊，道路修得四通八达啊，那时候有句话叫条条大路什么到罗马四通八达啊，商业繁荣。罗马盛世，罗马和平，问题真的和平吗？这是谁的和平啊？这个和平是谁的和平？是罗马人的和平，但却不是犹太人的和平。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相信我们都熟悉几位的罗马皇帝啊，最著名的就是尼禄啊，很残暴的尼禄，公元以后六七十年的， 不是说和平了，是暴君啊，这些皇帝对犹太人啊，或者说对基督徒，在当时做了什么啊？那耶稣出世之后，这个罗马纷纷的这个犹太人的皇希律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暴君哈，两岁之内的孩子都全部怎么杀光？怎么叫罗马？怎么叫和平盛世？对罗马来讲可能是一个盛世，但对犹太人讲那是一个很惨的时代，一个亡国的时代啊！犹太人是亡国之民，没有主权，在外邦的统治之下，向罗马政府要交很多的税啊！罗马纷纷的这个希律王啊，残暴多疑啊，说错一句话都可能掉命的哈、啊。奥古斯都有旨意叫天下人民报名上册，就是登记户口。我们也登记户口的，我们加拿大是五年做一次人口普查的，对不对？我们都，如果我们是公民，我们要履行这个责任，要登记。但是啊，你想一想，如果说你的老婆已经肚子很大了，还有几天就要怀孕了，不是，就要生下来了哈。如果你想一想哈，你会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从这个很远的地方跑到自己的故乡一定要去报户口呢？这个路上会不会出现这个生产的危险啊？还说罗马政府当时为什么要报户口啊？你以为是发牛奶金啊？我们这现在的政府很好的哈，发牛奶金发福利哈。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征兵啊，那么如果要打仗的话，根据性别跟年龄就可以很快的征到兵啊。第二个就是征税啊，人头税、征税啊。对，当时都是，所以征税，当时福音书又记载很多的一类人，就是这个税吏哈、啊，替罗马政府征税，马太啊，就是其中的一个。被人统治，不得不要去报户口，征兵、征税，哪里有平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啊，身怀六甲的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挺着大肚子啊，要回到伯利恒去报户口。那从拿撒勒到伯利恒150公里，如果一个正常的人，我猜可能4天啊，可能能走得到哈，3到4天。一个孕妇呢，挺着大肚子啊，会不会担心路上会生下来啊？会不会早产啊？接生婆在哪里啊？有没有危险？有没有强盗出没啊？他们心里会不会有平安呢？还有更糟糕的是，他们到了那边之后，连一个破房都没有。他们住在哪里？住在一个马槽的，他是生在马槽，这个马房的马槽里面。这个是美化的照片，我猜马房没有那么干净的，不会有那么温馨的哈、啊，找不到很脏的，就只能找到这个。会那么干净吗？而且马房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房间啊，最多上面有一个屋顶啊，茅草的屋顶啊，挡风遮雨。马房在当时可能还不光光有马，还有什么？还有驴。还有骆驼哈、啊，牲口还有，耶稣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马槽里面，有没有那么干净都不知道，可能都没有那么干净啊。用一块简单的布包了就放在那里。你想一想，这幅图画，约瑟和玛利亚会不会有平安？还有小耶稣呢？他会不会有平安啊？耶稣是神，但是他也是人啊，他是100%的人，所以当母亲的脐带跟耶稣的这个剪断以后，他第一件做的是什么？哭，对不对？他一定会哭啊，哭完以后，哎呀，生下来好了。但是他躺在那马槽，他看看牛啊、驴啊，人那个一叫以后，那小耶稣心里会平安吗？如果你那个小孩一定会被吓的啊，吓得不行，那父母肯定也是想换一个环境， 一个世界给世界带来的平安的君王，出生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面，什么是平安？那到底哪里有平安？这个世界没有不太平啊！俄乌战争打了3年多，还没打完，死伤人数可能超过20万了。巴以冲突啊，就是我们最麻烦的啊，最不喜欢看的，因为我们要去耶路撒冷短宣的，我们很期望去哈、啊，都没去过，哎，去看一看啊，那边哈、啊。也去不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放弃，我们还在等，但是等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很长啊。最近好像这个台海局势有点乱哈、啊，如果真的打仗的话，我们这些加拿大移民肯定是回不去啊，一定是回不去，你没有飞机了啊，你回不去了、啊、平安吗啊？那个历史的教训这本书的作者他说，其实在人类历史当中，不是现在啊，一直是打仗，他说战争是历史当中很长的事，它并不会因为人类的文明和民主的发展而减少。哎呀糟糕，所以不论我们多富有，不论我们多文明，打仗一定会的。 那在战争当中哪里来平安？如何可以得到平安啊？还有这些被迫害的啊，他们会不会有平安？从哪里得到平安？我们通常会问上帝啊，有的时候我也会问，为什么你不出手啊？上帝，你为什么不出手呢？对不对？那么乱，现在为什么你还不出手？你都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都让他可以让他为我们牺牲，你为什么不出手啊？后来我想，哎呀，其实你要上帝怎么出手呢？啊，把战争平息了，啊，把逼迫平息了，这样我们就有平安了吗？温哥华没有战争，逼迫不能说没有，肯定是没有那么大哈。我们都平安了吗？父母的身体不好，我担心啊，我忧虑，我失去了平安。孩子不听话，我也担心啊，不能够毕业，我发愁，我失去了平安。老婆发脾气，我都失去平安。工作不顺利，很着急，失去了平安。身体出现问题，我害怕，我失去平安。耶稣讲了这一句经文，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很多时候我们会忧愁，我们会胆怯，所以我们就会失去平安。耶稣说，其实真正的平安是不会失去的，工作是可以失去的，健康是可以失去的，钱财是可以失去的。耶稣说，真正的平安是不可以失去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平安从哪里来？你的平安从哪里来？你的平安就会从哪里失去。你的平安从哪里来？啊，我们的平安就会从哪里失去。如果我的平安是从我的钱财来的，那么钱财我多的时候我就很平安。钱财我没有的时候我就没有平安。如果我的平安是从我的孩子来的，那我的孩子好的时候我就有平安，我的孩子不好的时候我就没有平安。如果我的平安是从我的能力来的，那当你的这个团队当中出现一个比我能力更强的时候，我就失去了平安。如果我的平安从我的健康啊，我的身体，我年轻啊，我的时候来的，或者我长相，我长得漂亮，我就平安。哎，听过一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哈、啊，白雪公主很有意思，看这些小人的故事啊，也不一定是小人，她很有哲理的。这个皇帝娶了世界上最漂亮的一个皇后，那问那个镜子，那个镜子说：“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啊。”然后那个白雪公主就开始长大了，哎呀，长大了以后，那个镜子就说：“ 你是很漂亮的人，但是有一个人比你漂亮，就是那个白雪公主，还有那个皇后就不行，那个平安就没有了。于是皇后怎么办呢？她就想尽一切办法要弄死她啊，弄死那个白雪公主。一开始是用绳子勒啊，勒死了，后来没勒紧就又活过来了。然后呢用这个用有毒的这个梳头发的哈，梳了又死了，也不行。后来给他一个苹果，哎呀，一吃吃吃下去，真的死了，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哎呀，魔镜说：“哎，你是最漂亮的。”他就高兴。后来过了几周，发现一个王子没事去救他了，把他这个卡在里面的那个毒的苹果吐出来了。然后那个镜子又说：“哎呀，你又是变成第二名。”哎呦，把这个皇后气的啊、然后他怎么样？他怎么死的？是气死的，气死的，因为有人比她漂亮，她就气死了。我们可以拥有很多，啊，我们可以拥有很世界上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睡不着，我们依然可以吃不香啊，我们依然可以笑得不甜的。啊，平安在这个圣经当中哈、啊，有很多的出现的频率很多啊，这个词在我们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和平条约、和平时期啊，在圣经当中它主要是讲这个没有冲突啊，没有冲突一种完整的状态啊。希伯来我们这个词很多 shalom 沙龙 shalom 哈、啊，大家在希伯来问候就是 shalom 哈、啊，是一种更好的状态，它是一种更好的状态，就是没有缺乏，是一种完好的。就是当那个约伯哈、啊，他说。他问这个帐篷啊，他说：“你的帐篷平安吗？”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问那些牧人，这就是你的，你看一下你的羊圈啊，你看一下你的羊圈里面有没有丢羊哈、啊？哦，如果说一只羊都没有丢呢，就是哦，你的帐篷就是啊平安的，没有丢失，是一个完整的啊。人怎么可能什么都有完整呢，对不对？然后大卫去问候他哥哥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啊，哥哥们你们平安吗？就说你们有没有少一个胳膊缺一条腿啊，打仗的时候啊，你们完整吗？你们平安吗？我们虽然不会少胳膊少腿，但是我们身体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啊。那还有一个在圣经上应用，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人际之间的关系啊。在箴言当中，他有一句经文，他说：“啊，劝人和睦的哈、啊，他没有翻成劝人和平啊，就是人跟人之间可能这个中文词和睦更好，其实都是这个词 shalom 哈、啊，和平、平安、和睦啊，都是 shalom。当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缺了啊，不完整了啊。我们的何其美这个也是这个哈、啊，这个何其美小组就是讲那句经文啊，弟兄和平相处，和睦同，中文翻译成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也小荣啊。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关系上出现问题啊，因为我们都不完美啊。平安这个词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呢，它就是讲到啊、填补这个缺失破啊、就是重建这个和睦，填补这个缺失，恢复完整啊。我们都不完整，每个人都不是完整的，所以我们都会失去平安，我们都有缺失啊。战争还在继续哈、啊、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啊，冲突还在发生啊，在温哥华生活啊，真的是这个压力很大哈、啊。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家庭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啊。所以人的心里面啊，越来越不平安。我们有缺失，但是我们怎么去填补这个缺失？我们怎么去恢复这样的完整哈、啊？英国有一个作家，我还讲过这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人生有两大的悲剧，一个是你的盼望没有得到，一个是你的盼望得到了，到底要不要得到哈？听起来很矛盾哈，但仔细想一想，真的是很真实啊。有的时候我们拼命的去得到的一些东西，结果你真的得到以后，你发现这个根本。不是你想要的，或者它让你产生了更多的问题， 人要体现自己的价值，那很多的人在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就算得到了，也填满不了我们生命的空洞。物质是这样，关系也是这样啊。有不是这个话，不是圣经的，有一个写的这个《围城》的这句话啊，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跑出去。城外的人想啊，里面好好好，我要那个，我要进城啊，进去了。然后城里的人说，我想跑出去。这句话是形容这个婚姻的啊，形容婚姻的，很恐怖。现在婚姻很恐怖啊，这个统计的数字啊，大约是 more than 40%， 是大约是4%，超过40%的人进入到第一次的婚姻是以什么离婚作为结局的。啊，冲突当然是造成夫妻关系的一个破裂的关键啊。冲突在所难免的啊，夫妻两个人24小时在一起，锅碗瓢盆肯定一定会打架，舌头都会咬，牙齿都会咬到舌头，对不对？问题是这个缺失，我们怎么去补啊？发生冲突之后，无论是夫妻、同事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夫妻的摩擦是更正常，因为你长时间的在一起哈、问题怎么解决？我们通常就希望，哎呀，让我的配偶来补这个缺失，他来满足我，改变他，让他变成我想要的样子。那么这样的平安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啊。我们有一个夫妻的小组哈，我们在当中学习和讨论啊，也帮助了我们不少哈。如何去？真的是让你的配偶来填补你这个缺失有用吗？还是这个缺失我们去找另外的源头啊？不是说我们不去处理哈、人是上帝创造的啊，所以人的心中总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靠人是补不了的，这个缺口只有上帝才可以填满。不是让配偶来满足我的要求，而是让上帝来填满啊。夫妻小组的分享最终一定是引到这个点啊，无论过程是怎么样啊，你的平安从哪里来，你的平安就会从哪里失去啊。得到的越多，拥有的越多，就更害怕失去。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认为，等我的工作稳定了啊，我就有平安，等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了啊，他这个工作了，自立了，我就有平安。等我的身体好了啊，我这个肩周炎好了，我就平安啊。等我经济好了，我就平安啊。真的会是这样吗？那么平安从哪里去得到哈？这个电影啊，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Life is Beautiful》啊，中文翻译成《美丽人生》。其实人生不应该用美丽，用美好，美好的人生哈、你的生活美好吗？啊？就缺那么一点，我们总是就缺那么一点。如果儿子结婚生个儿子给啊，我有孙子，那就美好了哈。结果儿子没结婚，孩子也没生，带回来一条狗，然后那狗还是每天要吃忧郁症的药的狗。我才第一次听说还吃狗还吃忧郁症的药，哎呀，气得不行啊。如果肩周炎好了，我就可以恢复像以前那样就好了啊。王老师没来，痛得不行，在家里面哈。如果这个带状疱疹让他的好了，他就美好的人生就来了。年轻人也是啊，如果我的工作没有问题的话，哎呀，那我的人生就很美好。我的身份的问题哈，我在这里 PR 的问题如果能解决，哎呀，我就是美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了哈。否则这些都是啊。那这部电影1997年的，它是一部喜剧的电影啊。这个导演真的是很有才的哈啊，他把一个悲惨的世界啊拍成一个美丽的人生哈。 这部影片获得7项奥斯卡提名，夺了3个大奖，一个是最佳男主角哈，什么音乐原创啊，他是自编自导自演，他男主角是他，女主角是他老婆，他老婆演的，演员的出场费也省下不少的，男女主角都有了。悲惨世界为什么呢？他是写一个犹太人在二战的时候的故事啊。我最近看了一部中国的电影，这个电影很老，中国电影最比较新的是《南京照相馆》啊，它是讲述就是南京大屠杀的这个发生在南京大屠杀的这一段时期，一个南京照相馆发生的故事。你看了肯定是笑不出来的，这种环境，这种情况下你是笑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很搞笑的，你去看哈，很搞笑的。我跟你们讲一个搞笑的一个场景啊，那这个人在看呢，我讲这个是有目的的，不是乱讲哈。这个人在看意大利的歌剧啊，他讲一个犹太人啊，在意大利然后邂逅了他的这个一个太太哈，然后追求他啊，后来就结婚了。那这个人他在看这个意大利剧，但是呢，你看他的头是看着这边，看这边，他在看他这边的有一个贵宾房，有这个 VIP 啊，贵宾房里面，你看他看的多认真哈，你看什么会看的那么认真？看手机哈，看手机会看的那么认真，听牧师讲道肯定不会认真的，所以很多人听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看手机。那坐在他旁边那个女的就很尴尬，为什么看我？其实他不是看他啊。然后他回答说：“哎呀，我为什么看？因为我只有这个耳朵可以听得到，所以他这个耳朵对着那个贵，其实他在看那个贵宾房里面，就是这个穿黑色的衣服的心爱的姑娘哈啊。他说我侧着头啊，是因为只有我一个耳朵可以听哈。”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牧师的讲到就很沉闷的，就不听，我就看手机哈。有个弟兄，我一般不太敢讲姐妹的哈。有个弟兄，我知道，他看了很多时间手机，那我就去问他，我说你低着头不听讲到看什么呢？看手机哈。他说没有，我看查经文呢。他说我查经文哈，我侧着头是因为我只有这个耳朵可以听，我低着头我是在查经文。他查了一个讲到一共35分钟，他查了半个小时的经文。哎呀，对我很打击很大啊。盼望我们真的是可以哈，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敬拜的时候就可以真的是。专心的哈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哈，你看今天我们主席上来的时候，提前3分钟说，大家安静哈，我们能够有几分钟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哈，来等候啊，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啊。Life is beautiful 啊，这个电影啊，它讲了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啊，犹太人在二战时期，一个犹太裔的意大利。生活的一个人在罗马邂逅了他的一个妻子啊，后来结婚了就成为他妻子，过着幸福的生活。然后到了二战的时候，1941年二战开始爆发的时候呢，后来德国就入侵意大利啊，犹太人就被抓到了集中营啊，所以他们一家全部抓到集中。那个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是7岁还是8岁，就是很这么小的哈，7、8岁的。叫 Joshua 啊，约书亚，叫 Joshua 约书亚，关到集中以后，儿子就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呢？我们家里面很好，什么的，为什么来这么可怕的一个地方？”他不懂，他为什么我们要来这个地方啊？那个爸爸就很，他想怎么办呢？这个肯定坚持不了，那么恐怖啊，那么血腥的场面，那么难的，这个小孩肯定是很快就完蛋了。然后爸爸就对。他想了一个，他对约书亚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是在做一个游戏，我们在做一个 play 一个 game 啊，有一个游戏。他说，那这个游戏当中呢，每一项的考验你都可以得分的啊，通过一下考验得多少分？通过当你的分数达到1000分的时候呢，你可以得到什么？得到一个坦克， 真的坦克，那个他玩具坦克都是那个小孩非常想要的东西，可以来一个给他一个真的坦克，他就很兴奋。那个约书亚，哎呀，非常兴奋，他说一定可以，我一定可以。他就笑喜乐的平安的去面对他所有的各种的刑罚，纳粹的血腥啊，面对各种啊艰难的时候啊 ，Joshua 总是有一颗平安的心啊，他不害怕，因为他以为他是一个 game， 他是以为他是一个游戏，所以他都能喜乐的平安的去面对。所以最后所有的孩子都被杀了，就他活了下来。有的孩子是因为害怕哭闹躲在里面啊，害怕哭一哭就发现就被杀，有的是这个很多的原因啊，他撑到了最后。最后面那个镜头哈，那当美军啊，这二战胜利美国的大兵啊，开着那辆坦克 M4 的坦克开进来的时候，乔西华说我的奖赏来了，就他以为是他得到的那个坦克啊。如何能得到哈真正的平安？这两幅画，哎，刚才这两幅画，我不知道你会选择哪一幅。阳光明媚啊，风和日丽当然好，但是长久嘛，我们一定会遇到暴风雨啊。暴风雨来的时候，我们的平安在不在？那约书亚的父亲，他是用了一个谎言啊，用了一个不真实的谎言，让他能够凭着这个谎言能够支撑下去，让他好像心里面有平安。但是耶稣从来不给我们谎言，我们的神他从来不会给我们谎言。圣经告诉我们，得到我们如果能够得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一切，包括耶稣给我们的平安。耶稣的平安世界是不能夺去的，真正的平安不来自于外部的环境，真正的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2000多年前耶稣为我们降生，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个平安的环境。他的母亲要生产的时候，他不得不一路颠簸回到故乡。他出生在马槽也是出于无奈，客房也没有了。但是天使报信的时候说，荣耀归于我们的上帝，平安会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来免去了神的愤怒，为我们成为了赎罪祭，因他使我们和睦。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已经成就 already 已然了。但是他让我们可以重新与上帝和好，但是耶稣将来还会再来，很多的还没有实现，未来的。那么弟兄姐妹，在我们降临节这段时期啊，我们纪念耶稣的降生，我们在等候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弟兄姐妹，我可不可以我们有一个挑战啊？在周围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我们还有很多的家人，还有很多的同学，还有很多的同事，他们或许在病痛当中，他们没有平安啊，他们或许在一段关系的困难当中，他们没有平安，或许他们在生活上出现了困境啊，他们失去了平安。我们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个问候啊，给他们一个电话，给他们一个短信啊，甚至有可能的话，我们去看望一下他们，把真正的这个平安告诉他们，与他们分享，告诉他们哪里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够夺去的啊！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中保，让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可以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可以得到上帝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啊，赐给我们的平安啊！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个世界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转眼就会失去，但是你赐给我们的平安 没有人可以得去啊，也帮助我们可以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啊，可以告诉我们周围更多的人，成为他们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